父啊，是感谢主，赞美主。我非常宝贝主在这里向我们继续说话。要是主不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没有往前的路。我相信圣徒也都看见，在这里说话的不是弟兄们在说话，是圣灵借着弟兄，高弟兄借着弟兄来说话。要不然圣灵怎么向我们说话呢？岂不是借着忠心的弟兄吗？借着彼此的交通，借着先知和使徒、牧人。是的，借着在教会中的榜样，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不能是盲从。我们不需要有瞎子带我们，但我们自己也不可以盲从。保罗说，要是两三个先知说话，那听的人要慎，要明辨慎思，因为我们人都会犯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胡话。所以这里啊，说主话的人有责任，但是我们听话的人也有责任。我们坐在教会聚会里面，不仅是在这里听而已，而是在这里要慎思明辨，知道圣灵向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圣灵借着弟兄向我们说的是什么。你跟随羔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喜欢说我们跟随基督，跟随基督，但是跟随基督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的整个话呀。你要是要跟随羔羊的话，你也要跟随保罗、约翰、彼得、马太、雅各。否则你说主的灵要是不借着弟兄，他如何传福音呢？还是借着你，如何让弟兄在荷兰不经过你，你不传福音，这个福音怎么被传出去呢？那灵怎么传这个福音呢？因为 是这样吗？耶稣怎么传这个福音？他钉死复活，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是谁在那里说话？要是彼得不站起来说话，谁说话呢？所以是神的灵说话，还是彼得在说话？为什么圣灵直接传福音，为什么还要差遣保罗去安提阿那里传福音呢？你想彼得、巴拿巴要是他们在那里胡说，或者是亚波罗，他们开始的时候还不明白整个福音，只知道施洗约翰的这个悔改，所以他们没有接受圣灵。因为亚波罗所在以弗所那里所传的只是施洗约翰的这个敬，所以主今天他警告我们说，今天有许多的假先知、假的教师，所以保罗说要考察一切，然后谨守这个是好的。我们不应该是照单全收，我们要谨慎。要是我们是说真理， 我们就不怕别人来考察，来分辨。要是你是说谎的，你自己说的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理，你就怕别人来考察你所讲的，怕别人来考验你。要是我们是忠心述说真理，那谁愿意来就可以来，可以来考验我们，因为越是经过考验，真理就越明亮越清楚。我们的信心甚至于都不怕经过火，因为越是经过火炼以后就更明亮，因为一切杂质都要被火经过火就烧掉了，反而更明亮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在西安这个光必须照射照亮出来，在这里的话语必须要说得明白，主的话要说得清楚，不要说胡说。很多人说要逃避新的教导啊，说你们要逃避有这个新的教导。保罗有没有说要有这个新的启示你就要逃跑？没有，保罗说你要逃的是逃避私欲，逃避这一切消极的。但是主的话永远不是让我们逃跑，而是要顺服，听主的话要顺服。你要宝贝主向我们所说的话，这是圣徒该有的这个责任。我们都要在这里慎思明辨，不要随便接受保罗的话，很多或者是使徒的话。许多人都可以自称是使徒，说你们来跟随我。不，我们不能盲从，我们在这里是跟随主，但是主是借着人来说话的，借着先知教师在教会中向我们说话，但是所说的话我们仍然要分辨。前一阵我听到有人说，我们不是都能做祭司，只有几个人能够做，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后门。什么？还有后门呢？主在约翰福音十章不是说他是门吗？要是不经过门进来的人就是贼，是强盗。要是你不认识约翰福音十章，你就说那什么是门呢？那人家就问这个说话的弟兄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这个门呢？难道神的殿还有后门吗？这个弟兄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要学主的话是如此宝贝，比金子更宝贝，比银子更宝贝，而这些人把它拿来当作教训。这不仅仅是教训，这个话是照亮我们，也指给我们看如何跟主继续往前。要是我们不认识话中的真理，我们如何往前呢？真理是叫你自由的。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宝贝他的话，我们也愿意顺从他的话。所以我们要回转。保罗自己也警告我们说，字句是杀死人的，叫人死。就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用主的话，但是有什么功效啊？ 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啊？我们知道主的话是活泼的，是主自己。约翰告诉我们说，道就是神，是神的彰显，是有能力的，使原来没有的使它存在，是呀，不是你照着你的观念，照着你的解释，像彼得后书说的，到末了像这些无知的人，他们把主的话扭曲了，因为我们的心是黑暗了，我们的心思黑暗了，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把主的话拿来用作我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你看，有许多的人今天都是扭曲主的话，他们说你得救了以后立刻就可以等着上天堂了，而对他们来说，天堂就是啊自己想象的，这个是什么教训啊？这是属魔鬼的。但是大家都相信，我今天晚上要告诉你们说，没有一个人的信息，没有一个人所写的书能够代替这个圣经，代替神的话。不管写书的人或者是多属灵，他多有才能，他的书不是一个圣洁的书，只有这一本是圣经，是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来代替圣经里的话。所以我们要自己来读圣经，从它中间取用生命，取用这个灵，我们因为顺服主的话，我们就得着这个圣灵，得着这个喂养。人的话不能替代神的话，所以到末了，我们在诗篇十九篇那里，我们就都看到主话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总结。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实际，所以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什么？主的话是阿拉法吗？这个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啊，就 A， 像我们读 A B C W X Y Z 只是字母而已。那么，但是主是每一个字母，因为他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加，他就是那个话，他是始，他是终，他是开始，他是首先，他是末后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最后的。你要是做说谁是最大的罪人，那你我都够资格做那一位。但是你要说谁是首先的，谁是末后的，没有人够资格。我们的主是一切，也在一切之中，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那基督对你是不是一切呢？我们还自以为知道什么，其实我们知道的是非常有限。我们甚至于不认识自己。 我就问马丁弟兄，你年岁这么久了，你认识自己有多少？这个弟兄说慢慢有一点认识了，但是我认识的非常少，我是在学习。我也是，我每一天都发现说我其实不认识我自己。那么我们怎么能还说我们完全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了。认识神，有人说我已经认识神了，我就看透了，这真的是非常，这是健忘的说法，而且这些人最后自称是神了。真是，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啊，堕落的人这个天然。主啊，分享这个词啊，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不多了，然后我们还要分享。我们现在最好来读一下主的话，就是诗篇十九篇第八节开始。诗篇十九篇第八节开始。诗篇十九篇第七节。我读的一个版本。第八节那里说，主的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是能够可靠的，他能快活人的心。我现在是读的德文的一个版本，能够快活人的心。我们现在他们有一点听不见。讲的这个弟兄，这弟兄，这个我的这个电脑有自己的想法，他把我变成消音了。所以他说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刚刚我们没有听见他做的。我的这个电脑啊，也应该要悔改，他有自己的意思，突然就把它关上了。好，我们再来看诗篇十九篇，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明亮人的眼目。是我们的主的话是纯净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命令是清洁的，明亮人的眼目，否则我们大家都是瞎眼的，所以我们也盲从，我们不去考验考察。所以问题不是我们不去不去跟从，而是我们是盲从。很多人都说啊，你们不要跟随人，不要跟随人。其实说这个话的人是想要别人来跟随他。我们是要来跟随主的活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用清洁的心来读主的话，用这个圣洁分别出来的这个心来读主的话。 而不是用这个扭曲的弯曲的这个心思来读，所以我们的心思常常要得着更新。要我们常常听不懂人的话，你是不是常常误解别人的意思，那么因此你就被得罪了，因为你其实是自己误解了。有时候我们说话也说得不清楚，所以别人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那因此就引起争吵。主的话是使人的明亮人的眼目，主啊，我愿意我的眼目得着亮光明亮，我要向主买这个眼药，使我们的眼睛被高可以看，因为我们大家生出来都是盲瞎眼的，不是对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我们看得到，但是看见属灵的事啊，说到属灵的事我们都是瞎眼的，所以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他，对主说，你们虽然有眼却不见，你们有耳却听不见，他们什么东西听不见，没有听见主从灵里所说的话，他们没有看见神的事，虽然主就站在他们的眼前，主就在那里，他们却没有看见。那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没有主的话我们看得到什么吗？主的话是满了灵和生命，我们有这个教导却没有真正的看见。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我们来到主话的面前，我们的心的状态很重要，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来到主话的面前。我们说到主的话就是非常的随便，心里想什么就这么说了，非常的随便。但是保罗他说什么，你们要是要知道，要证明谁在我里面说话是基督，那么我们也应该也要先辨明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要说的话，我们不要随便听，也不要随便说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我们自己也不要乱说，我们要敬畏神。因为这是要是我们里头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来到他的话，我们的脑子啊就自己想出一个扭曲的解释，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心思是非常黑暗的，我们的心也是硬的。所以他们和主在那里争辩，主的话不是要我们来争辩的，来辩论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想要说服人，所以我常常和人也有一些争，就是辩论。但是今天呢我不再这样，因为我尊敬敬畏神的话，你听就听，不听我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彼得也说，你要来到主话面前，你先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虚假，一切的罪，一切硬心，一切污秽，都要先摆到一边，都要除去，然后我们才会像才生的婴孩一样来到主的话面前啊，那个纯净的话。要是你的心里是不洁净的，你来到主话面前你根本看不懂， 根本不明白，不可能明白。就是我向你解释，你仍然听不懂。你回家一想啊，就经过你的脑子，这个话就扭曲了，然后里面又开始怀疑，又说我想还是我说的对。认为自己有理，你以为来到主话的面前是这么容易吗？所以我们对主的话必须要有敬畏的心。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这里呢，这个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在英文德文是说要敬畏神的话。所以彼得当我们真实看见主是如何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有病的人一样根本请不来了。但是我们呢，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反而说我现在自己刚强起来，我可以照着自己的话去做，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就是没有敬畏主的心。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一个不义的人怎么能够读得懂公义神的话呢？你看看这些律师们，他们虽然明白这个律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 不正直的人，所以他们就说宪法也不好，这个也不好，他们想要来把它废掉，因为是他们自己，这个人是个弯曲扭曲的人，所以他们读出来的也是这样。你们今天看到有一些律师啊，他们可以说是都是弯曲的，他们并不是真的是为着律法，他们甚至于是反对律法、抵挡律法的。所以我们来到主话的面前，我们要敞开说，主啊，你要来洁净我。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们要过这个除酵节？因为我们要主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酵都除去，这是很重要的。耶和华的道理典章是真实的，全然公义。约翰也说，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圣别我们，你的话，你的真理是洁净的。我们读主的话要知道那是纯净的食物。有什么比圣经中的话更纯净的？不要撒盐、撒胡椒，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主的话是，耶和华的话是全然公义，比金子更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 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个话对你说来是真实的吗？你吃主的话是不是觉得里面是甘甜呢？有，我至少在你口中应该是甘甜的，但是吞下去以后就觉得发苦。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你心中的光景显明出来了，但至少它在你的口中应该是甜的，是甘甜的，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而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这个纯净的话来警戒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也有神的话说，少年人怎么能够保持他不犯罪呢？就是他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少年人把主的话藏在心里，他就不犯罪，而且不仅是一点，而是要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像一个宝贝一样，宝藏一样的。你的话我藏在心里，使我不犯罪。要是我们的话中啊，我们这个人啊是满了肉体的情欲，我们所行的就是按照我们肉体的情欲高傲去做的。但是如果主的话是藏在我们心里的话，就像保罗在哥罗西那里说的，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得罪主，我们就少犯罪。主的话能够保守我们，给我们带来亮光。我们要是守着主的话，便有大赏。主的话告诉我们，或者是说律法是要我们来守的，不是让我们去犯法的。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这些不法之人、作恶的人，他们想要废掉这个国家的律法，他们想要更改这个法律。你想要是这个黑手党来改宪法，那么我们的宪法会变成怎么样的一种宪法呀？就是犯罪集团的人来立宪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律法？哦，主啊，哦，主啊，要是我们不是谨守主的话，如何能得大赏呢？我们要择着主的话，要按照他去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求主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这个字任意妄为，德文 是说量错了这个字，换句话说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量，所以出来的总是不够长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最后是要用一个金的尾，一个金的尾子来度量的，是一个尾子。启示录里啊，耶路撒冷是一个金的尾子，就是那个植物啊，这个尾子来量，这是神的 标准是金色的，而且是有生命的，但是我们却用自己的肉体的想法去量，我们一量啊，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是德文这个字是 Fairness， 就是量错了，错的量了，那所以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就觉得我可以想做什么都行，但是我们不可以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个罪辖制我，不要受这个罪辖制。啊，这个他们是说不容这个罪辖制我，就是说离我很远，使我远离这个罪，让我不要被这个罪辖制。不仅是 离我们一点点，离开一点点，离开的很多，在你中间是用什么的度量呢？是主的话，还是你自己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我们私人生活上，在教会生活上，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尺来量，我们个人有一把尺，彼此量，量到最后就是彼此争吵。你量我，你不喜欢；我量量你，我也不喜欢你。然后结果如何？教会这样能够建造吗？能够得建造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标准。那教会会成了什么样子？你还说我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教会里的标准是什么？谁是教会里的标准？我们要建造锡安，锡安里面的度量，那这个尺是谁呢？是按照谁的尺度来量的，来做标准？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要是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行事，来任意妄为，我们就犯大罪了，就像神敌对神犯了大罪，我们就不惧怕神，不敬畏神。今天我很惧怕我扭曲了神的话，我是谁？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神在圣经的末了不是警告了我们吗？就是要是我们把神的话上加一点，或者是去掉一点，那么他就把他从生命树里面的那一份要除去。这个话说的还不够重吗？其实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加添什么，就有加灾祸在他身上；删去什么，他们就把生命树和圣城那里删去他的份。我们应该有这样敬畏的心。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我的救赎主啊，圣洁的神啊，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不管我们是在家里，在聚会彼此说话，对你的妻子、儿女、儿女对父母，我们所说的话在神的面前才会蒙悦纳。要是你的态度在家里说话和你在聚会里说话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是一个虚假的人，虚伪的人。哦，主啊， 这个话就能够圣别我们，是求你用你的话来圣别洁净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这是我们的标准，不要任意妄为，这是一个大罪。要是你任意妄为啊，你这样行下去，你所犯的罪会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惧怕有这样的事，所以保罗说，今天早上弟兄也多次提到，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就是我们要借着主的话除去这一切的污秽，敬畏神才得以成圣。要是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这个敬畏的心，我们不敬畏神，那你读主的话不管你读多少都不会有功效的。比如说你知道怎么开车，因为这个开车都有交通规则，但是你不按照交通规则来开，这个就是问题。如果你开车根本不管交通规则，那交通规则有什么用呢？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在邻里，可是你所行的却是违背这个律法的，你所做的都是违背神的话，你还说你是属灵的，有这样的事吗？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感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成为圣洁，因为这个话是彼得也在说，你要尊主耶稣，在心里应该尊主耶稣为圣，说我们应当圣洁，这些是以赛亚书那里引用的。要是你有时间，你可以找出来这一切什么叫是成为圣洁，你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那里引用的，特别是对祭司说到的话。没有一个祭司是可以不圣洁的，这是第一个首要的条件，祭司要圣洁。有人喜欢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我说是，阿们，不是因为他知识不够，而是你要说不够资格的话，那我说对，因为你不够圣洁。那么刚刚说这话的弟兄还说，你们虽然是是国度，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剩下来的是做国民的，你怎么可能是说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他把它分开，既然是圣洁的国度就是都是圣洁的。可是这个弟兄在这里曲解这个话，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不是都称我们为圣徒吗？Sam 弟兄，我们不是常常说哎，圣徒好吗？圣徒怎么样，我们不是彼此之间是这样称呼的吗？但是我们配被称作圣徒吗？我们真是圣洁的吗？是的，我们被召成为圣徒，这一点是没错。但是 这个圣洁啊，不是只有表面这不是这一个意思，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比如说你的行为如何呢？就像彼得说的，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以为我们的父只是有时候圣洁吗？在天上有这个撒拉佛，他们只说一次，说三次，他们天天日日夜夜的在说。他们说这句话是什么？他说什么呢？圣哉圣哉圣哉。日日夜夜的就是说圣哉圣哉，是日夜都说。到后来是不再有夜了，就是他说天天都在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那你有的人说哎哎，停了停了，不用说了。但是圣哉真是太奇妙了。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常常这样说吗？有撒拉佛的天使在那里这样说，可是这个四活物在那里一直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我们人啊太不圣洁了，我们天天的行为啊说的都是不圣洁不圣洁不圣洁。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就是个不圣洁的人，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你就已经是不圣洁了。整个宇宙整个受造之物都已经堕落了，都堕落了。所以那里有四个活物，神要使我们圣洁，可是仇敌进来把他这个不圣洁的东西就是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自以为是圣洁。就算你得救了重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就算你是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为什么保罗称我们做圣徒呢？他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像那招我们的是圣洁一样。招我们的既是圣洁，我们也要圣洁的。我们说我们是教会，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有这种不圣洁的教会吗？一个不圣洁的国度像当时的以色列一样吗？他们真的是不圣洁。神虽然仍然知道是他的子民，可是他却要尼布加尼撒提多大帝，然后来就是把整个以色列国给消灭了。他对启示录里面以弗所的教会说，你失去了其中的爱心，我要把金灯台从你那里挪去，要是你不悔改的话。那么所以并不是表示你是教会你就永远是教会啊！谁说我们是教会或者是不是教会是要主来看，主来说，不是长老决定的。要是你自称我们是这教会，但是神说你根本不是，那这又有什么用呢？谁说的算呢？谁说的算？按照你自己的标准你来量，你认为你是教会，但是用这个金的尾子来量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量出来是什么，你被量出来是个什么。所以 我们听见的说我们要圣洁，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中心的弟兄说到我们必须是成为圣洁，他们所分享的实在是摸着我的心。主的话是圣洁的，有主的话是何等的有功效，也是纯净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谢谢这中心的弟兄所交通的，我也需要这个话，我们都需要这个话。在这里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要成为圣洁，也只要主的话，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锡安，神在地上要完成的终极旨意，半个钟头不可能说尽锡安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主的灵圣灵能够把这个启示给你们。在彼得书信啊，用短短的话就把锡安全部说清楚了。我们不仅需要锡安是我们的救主，是，而是说他是一个活石，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需要主来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否则我们就永远失落了，沉沦了。但是我仍然要认识主的另外一面，他既然这么宝贵，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建造锡安，建造教会，他是活石，是非常宝贵的。主来不是仅仅要拯救我们，他来主要是为了建造神的家。主的话怎么说呢？他是我的耶稣说很心啊，为神的殿焦急，如同火烧，不是为了只是拯救罪人，他的心里啊，如同火烧的是锡安，他是为锡安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福音书信一开始不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都是罪人。福音的开始不是马太福音，福音一开始是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锡安近了。所以我们也常常祷告说，父啊你的国降临，而不是说父啊许多人要得救。父啊，愿万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名，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你的旨意是什么呢？你心里所藏的是什么啊？很多人说哦，教会教会教会啊，主啊，我要再一次提醒你们，教会的意思就是被召出来的圣徒啊，就是一个聚集而已。因此许多人以为教会就是一个聚会，但是锡安不仅是一个聚集聚会的地方，它是大君王的居所。在诗篇第二篇就说他把他的王设立在锡安，坐在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不是所谓的那个教皇，不是立他，而是在锡安立他的君，立在我的圣山上。锡安在诗篇第二篇那里就提到了，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爱他，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我们便在他的道中灭亡。 这是锡安。我在这里有许多的经节列出来，你们有圣经，你们也可以自己来考察，你们可以自己来考察。锡安是神的，大君王的城，他是在他的圣山上，是北面居高华美，是在大君王的城，他是在圣山上，他在锡安是圣的。我们要看到以赛亚那里也说到耶路撒冷锡安是一个圣城，所以主说他所要的教会是圣洁的，圣别的教会是没有瑕疵的，完全没有玷污的。我们常常说哦，我们是教会，我们是教会，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吗？还是到处看见的都是脏乱的？我们圣洁吗？我们是毫无瑕疵吗？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是什么？是要使我们能够在爱中，在他的里面无瑕疵，无瑕疵的在他的面前。弟兄交通的对，要是你是爱神的话，你就是有这样的光景，你就会才能建造锡安。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这块活石。主这块活石对神来看是极其宝贵的，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神是说他们是做工的是来建造的，那我们是圣别的，我们是圣洁的妇女，像彼得他前书第三章那里说的，那么我们也要有圣别的弟兄儿女，所以要圣哉圣哉圣哉，就有圣所，是至圣所，不仅有圣所还有至圣所。你要是在外院不是太圣洁，但是你要做祭司，你必须要是圣洁的，而且还要继续往前进到至圣所。这个难道没有向你启示出来什么吗？要是我们不圣洁，我们怎么可能进到至圣所呢？你要是进去的话，人就把你给抬出来，因为你会死。那我情愿留在外面还有一个呼吸的空间余地，不圣洁不能进到至圣所。我们要是我们主说坦然进到神的面前，不是说我照我的本相就来了，我们不是，我们良心要有水说啥，你不是说照着你的样子你就冲到这个里面去，不行，你的要用生命的水把你的心洗净。所以在这个前面就有一个洗濯盆，然后你还要穿上祭司礼服才能够进去。Yeah, 我们的亏欠洒去，身体洗净，这样你才能够坦然无惧的。你必须要 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让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到诗人宝座前，你不能停在那里，你还要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不仅是希伯来书四章那里的经节，你看这里是有条件的。圣洁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随便来建造。你看当时啊，主称他们那些人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怎么可能来建造圣殿呢？你想要用肉体来建造神的殿吗？哎，看想到这里我真的是要哭泣。所以一直到如今，神的殿都没有建好。每一个人都自以为他是神的家，每一个人就是各个分会、公会，甚至于天主教，他们都自认他们是神的家，自称是神的家。虽然魔鬼是住在天主教那里，但他们还自己认为他们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自称是神的家。其实今天我都不敢说我们是锡安，但是我们愿意做称作他的锡安。其实你说什么并不重要，主要是主来说。你说你是锡安，主说你不是，那有用吗？谁说的算呢？我们今天愿意做这个锡安，但是只有主自己他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说的才算，只有他是那个审判的。我们今天是活着的人，但是也有些已经死去的，神叫审判死人活人。所以保罗说，你现在不要这么早就做判断，审判还要来到。你所说的，今天所说的不见得算数。你今天可能是锡安，明天你可能就堕落了。所以弟兄们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被要来建造神的殿，是用活石，所以他是活石，所以是宝贵的，因为他是活石，不是那个死的那块石头。可是我们这个生命要有是活的，但是呢也要刚强如石头，所以是活石。就是德国的面包还不够硬，你不能用德国面包来盖房子，虽然德国的面包是很扎实的，很硬的。那美国的面包那更是不用谈了，都是空空的，就是满了那个气孔。我们必须成为活石，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是尘土造的，就是瓦片来建造也不行，是要活石。而且活石也还不够，还需要有变化，所以成为宝贵。 这个是彼得非常明白的，因为神给他改了他的名字，他本来是西门，变成了基法，一块石头。要我是彼得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神改了我的名字。哦，主啊，生命就表明是有变化的。哦，龙弟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1岁了。Clubbies， 61岁了啊！那弟兄说：“哇，好年轻。”我巴不得我现在只有61岁，可是我不是。那么我就问你了，在61年里面，你是一个活人，只有死人才不会有改变，活人才有改变。死人是有改变，他的改变是腐化掉了，就满了蛆虫，是这种的改变。但是你是个活人，你就经常有改变。有生命的东西不会一直是一样的，活石总是会有改变的，因为是活的。4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才17岁。现在呢，你几乎头发都秃了。没关系，没关系，有变化。那你看，只要是活人就有变化。你以为活石就是很固定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吗？不是说活的就是很活跃，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观念，活就是非常活跃，而是生命。你看，就是植物的生命也是在变的，总是有一个新生命出来，而且那个枯死的要被剪下来，然后这个植物才越长得茂盛，甚至有的树会结出果子来。就是动物也有改变，因为它是活的。只要是活的都是会天天有改变的，有改变，有变化。但是你来看看教会呢，一年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表明没有生命，不是活的。不仅没有变化，是可能有变，但是是越变越坏，这也是一个变化。哦，主啊，以色列人也有改变，不是荣上加荣，却是从不圣别加上不圣别，不圣洁，越来越不圣洁，这个也是个变化。开始不好，不错，结果却是死的，这也是个变化。哦，主啊，那我们里面有生命有灵的话，我们应该是变化是荣上加荣，越来越享受耶稣基督做这个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呢？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联络在一起。我就问你了，在欧洲，教会是基督做房角石吗？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分裂，而人越来越少了，最后不是联络在一起，反而是解体了。所以不仅是撒旦是控告弟兄的，其实撒旦都不需要来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有够多的控告弟兄的，彼此控告。那么你要看看，你是那个控告的人吗？哦，主啊， 撒旦得着了很多的帮手，弟兄姊妹，男的女的帮手，他就不需要来控告我们了，因为在教会里他有了这么多的帮手。那撒旦可以说我可以休息了，因为这里有许多人替我做这事。我问在翻译跟就是在这里的教会没有控告的人了吗？在瑞士，在苏黎世，在德国，在瑞士没有控告弟兄的吗？是撒旦是唯一是那位控告的吗？他怎么控告弟兄呢？是借着你啊，撒旦也是借着你来控告弟兄。主需要我们人，你以为撒旦不需要吗？他也需要。我们这样不能建造锡安，不要以为建造锡安是容易的事。我们要真实的宝贝教会里的活石，宝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你是这样宝贵每一个弟兄吗？还是你巴不得有些弟兄最好不要来了，你不需要跟他有交通了？你有这样的想法吗？你是谁呀？哦，主啊，我们常常是任意妄为的，我们是如此的任意妄为。建造锡安要是如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话，锡安老早就已经被建好了。哦，主耶稣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宝贵的石头，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也要看为宝贵。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所出的代价是什么？为锡安所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么你呢？你出了代价吗？你不保爱这一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出代价，你是白白得来的。你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挣来的，你配得吗？你配得吗？是你配在这里，别人不配吗？哦，被联络在一起，是由元首，由这个活石，这个房角石。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一样的话，我们要先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的身上，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那么是生命联络在一起的话呢，就不会散的。要是人死了以后，他这个身体就解体了。我们要看见啊，以西结书那里这个枯骨的那个意象。我是像这个骨头被联络在一起容易呢，还是解体容易？你知道要能够联络在一起，你需要有这个风吹，这个气息吹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生命的生活，生命的气息要一而再的吹在我们身间。我们还要说预言说呀，这个风你要来，要吹在这个枯骨的上面。 我们呢、啊、在主的面前悔改，光说主对不起，这个不够啊，这个不够。你一直说对不起悔改，然后呢结果是什么？不要小看，我们真是要悔改啊，否则你里头不会有变化，你会不圣洁，你就不可能在我在身上经历这个圣洁活的这个生命。我们常常就会使我们就会压抑这个圣灵，压制它。我们听见这个话，要是你把主这个写下来的话都没有办法顺服，你怎么可能顺服圣灵在你里面说的话呢？因为主的话是写下来的这么明明白白，你都不能顺服顺从，你怎么还要听圣灵说的话呢？那是要是你根本就不看主已经写下来的话，那圣灵也不必向你说话了。哦，主啊，主的话和圣灵是彼此相合的，你里头的灵和在你前面摆下来这个写下来的话，这两者一定是随时是合一的，一直在彼此 是一的，就像活石。既然是活石，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就对某些人来说就成为一个敌人的磐石，就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当我们说到祭司的职任的时候，许多人，我说到我们需要做真实的敬拜者，许多人就在这个上面绊倒了，成了敌人的磐石。在翻译的弟兄，你们不是有这个经历吗？这明明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圣洁的祭司体系，我们要献圣洁的灵工，要献上灵祭啊！很多人就反对说，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个了，那明明是记在主的圣经上的话，他们却不能接受，反而被绊倒。我们要是不宝贝这个活石，我们不认识这个房角石，不认识它是这个活石的话，你怎么能够建造呢？不要以为你已经认识了，我告诉你，我今天越知道的多，我越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我越看见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天天求主改变我的心思，更新我的心思，天天要靠他。你以为你知道了吗？你以为我们知道如何建造锡安了吗？就已经够了吗？主不会一下都告诉我们，他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看见主的路是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哦，主啊，要是我们很骄傲，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不需要什么新的。有一个弟兄甚至于给了一个信息说，我们只要把那个旧的菜饭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继续吃了，对你可能是好的，对神可是能接受的吗？哦，主啊，要是你不敞开可以从主那里重新得着启示，还有很 更大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你如果是不是敞开的不愿意这样接受，你以为耶稣的一切你都认识了，你已经认识这个无限的神了的话，那我说我向你道贺，要是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呢，一旦有新的启示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上面半跌了。为什么我们来聚会的时候要献上祭物给父亲啊？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父神的话，主的话做的，我可以随时把我的这个祭物献上啊，谁说的呢？我就是在冲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献祭啊。好吧，你去冲凉吧，到结果啊是神可能要把沸腾的水倒在你的身上，倒在你的头上，倒在你这个傻瓜的脑袋上。这个活石啊，就像一个磨石一样，把你啊磨碎，磨得粉碎。啊，弟兄们，我说这么强的话，求你原谅我，因为我们这个头脑是如此的硬，我们全身最硬的就是这个头，就是这个头壳。石头一样的硬，我不说这么重的话就听不进去，反而我们还把它当作一个是被得罪了，是半叠的石，半脚的石头，而且还把圣徒带偏了。这个还不说，最不好的就是你拦阻了神建造他的教会。这是彼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之前的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还有许多我们可以交通的，但是没有关系，圣灵会告诉我们。我在说西安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以为就是这样的事，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那里也看见是在西安山上见羔羊站在西安山上，然后和他一同站在锡安山宝座前，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这是一个圣城，是大君王的城，我们不要忘记锡安，它是永生神的城邑，也是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和平的城，是圣洁的，它是圣洁的国度。赞美主，不仅是一个居所，是一个国度，神在那里要掌管全地。今天在锡安，要是主在你我的生活里都没有办法掌权，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和主一同作王管辖万国呢？我今天不能受他的管辖，我怎么能够和他一同来掌权呢？再看看你们的教会生活如何。教会生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主啊， 求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学的还太多了，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了，希望我们都有所学习，不是在这里有一个特会而已，有了特会最后又忘记了，听完就忘了。哦，主啊，是时间又到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说到锡安。我们要更多的在这个中有所挖掘，看见什么是锡安。锡安是一个圣山，诗篇九十九篇那里说到神在锡安被尊为圣，在那里啊，诗篇九十九篇里面说了好几次耶和华在锡安山啊，本为圣，他在那里有他本为圣，在那里主要审判神的律例，他的法度在那里。神他在他的圣山，我们要拜他。我们的神本为圣，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是国度呢？因为这里是神来掌权，每一个人不能在这里任意妄为。我们在神的话中是有法，有法则，有律例。圣徒啊，我们要注意神的法度和律例，在神的话中，像我们所说的，这样我们才能一同来建造锡安。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不是那么容易，就像今天弟兄所分享的，我们整个世界上所看见的都是不圣洁的，我们今天要做完全相反的，他们越是不圣洁，我们越要圣洁。而不要和这些人一样。哦，主啊，哎，有时候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就觉得我们光景很可怜。他们德国的话是，就说是教堂里的老那个老鼠，就是说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啊，我们不看这个，我们是神所特别分别出来的一个圣洁的国民，是特别属神的子民。要是我们是属神的，那么你想他所要的不是一个圣洁的吗？那岂不是要一个圣洁的国度？要是我们不圣洁，怎么能够传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宣扬他呢？今天要是有寻求主的人，他们来到 Pforzheim, Feingen, Zürich, 就是在欧洲各地的教会，他们受了邀请，说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锡安，是的，他们受邀来了。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你光是称自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锡安，是很好，但是他们来的时候看见了是永生神的诚意吗？要记得在锡安，我们的主是审判官，万人审判万人的，而且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不是这样吗？谁是这个审判的呢？就是神自己。 甚至于我们的主他也把这个审判交给公义的神，而我们呢，弟兄姊妹，特别是有时候姊妹比弟兄啊还更强的去审判别人，去批评别人，可惜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转，锡安得建造。这和不是说到你我自身的问题，这是锡安的问题，这是有关锡安的。我经常祷告说，主啊，你要保守我。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明晚再见，时间过得很快。